威宁侯樊梨花，听说薛丁山被杨凡抓进白虎关，气急败坏，来到疆场，真想一刀杀了杨凡，救回丈夫薛丁山。可是疆场打仗讲的是先礼后兵，樊梨花见着杨凡，强压怒火，劝他投降。杨凡傲气十足，催马轮槊，连进三招，樊梨花没还手。到了第四个回合，樊梨花说：“慢，杨将军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让你三招吗？第一招，念起你父亲和我父亲同殿成臣呢，他们相处还不错，念这个友情。第二招我让你，是因为我父亲被屈含冤，被小人暗算，你父亲在狼主面前保本，救我父亲一命，有救命之恩。第三招我让你，当初两家老人指腹为婚，现在毁约了，三招让过，我不欠你的。你要有本事在三招之内把我杀了呢，你算走运。三招之内你没杀了我，我可要杀你了。”说着摘下无缝超阳刀，催马抡刀就冲过来了。杨凡呢，没把樊梨花放在眼里，他合计一个女孩家有什么本事啊，只要我的金针蛤蟆说碰上你的大刀，你大刀就飞，你如果没了兵器你还打什么呢，你任我宰割。所以攒足力气挥动金针蛤蟆说和樊梨花伸手。樊梨花也知道他用的是一力降十会，樊梨花用的是一巧破千金，你再勇我啊不碰你的兵器，你有多大力气你使吧，到最后你没劲儿了我才进招呢。开始樊梨花只是招招架架，到了十几个回合，樊梨花这才主动出击，两旁边军卒摇旗呐喊，特别是唐将，这帮将官都琢磨说樊梨花有智谋，那我们服气，说一个女的能征惯战那可太不容易了，终究体力有限呢，咱看到底她有什么出奇本领，比咱们二路元帅薛丁山如何，比薛丁山呢高多了，不高薛丁山能三次到韩江关去请他吗？樊梨花这口刀是骊山圣母亲传呢，下了大功夫了，而且这口兵刃也是宝刃，切金断玉，削铜铁如泥，迎风断草，吹毛利刃，他这口刀上下翻飞，遮前挡后，好到什么程度，有刀赞为证。这口刀有身威，蟒翻身，龙张嘴，凤凰单展翅，老虎倒摆尾，上砍头下砍腿，指东西削南北，劈八仙斩五鬼，刀刀抽断长流水，刀招使到精彩之处，那杨凡一边打一边的报好的，好好，一会儿脑袋就没了。打着打着，二马一错蹬之际，杨凡把兵刃悄悄的担在鞍桥上，伸手从兜囊内抽出一支镖来，镖的后边有红绿绸子条，为什么绸子条呢，那叫镖稳，没有绸子条那镖啊打出去就上下摆动，有镖稳呢、好能打得准，就这样拿出一支镖来，猛然一回身打，唰，奔着樊梨花就扔过去了，往哪打，奔樊梨花的梗嗓咽喉。樊梨花一看一道金光奔面门来了，知道他打暗器啊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急忙把兵刃挂好，一见飞镖来了，微微一斜身越过镖身，一伸手捧把镖稳抓住了。樊梨花会双手打镖，左手也好使啊。哎呀呵，你用这个给你，啪，他又扔过去了。正是杨凡随手一扔镖，回身一扔镖， 他看看打中没打中，一回身，这一回身，樊梨花把镖刷就飞过来了。他吓得急忙，把镖抓住又回去了。俩人嗖嗖嗖，镖打穿梭。樊梨花想，没人和你玩的，啪，把这镖扔到地下，举起大刀，呜，奔他砍了下来。杨凡一想，不好，我这金针蛤蟆槊能打毒药针呢，我得给他几下子，要他命，别指望抓活的了。就这样，手中金针蛤蟆槊一举，嗨，表面上看是砸，实际手要碰这个蛤蟆疙瘩。樊梨花一看，不好，因为这金针蛤蟆槊的蛤蟆头啊，两个眼睛是窟窿，知道他有暗器，就早有防备。来到了切近，大刀使足力气，由下往上一兜，还擦楞，蛤蟆槊短，大刀把长啊，咔吧拿，往着蛤蟆腿上削，因为蛤蟆腿上细呀、啊，就听着擦楞的一声，啪，把蛤蟆槊的头整个给削断了。这回啊，也甭往外打金针了，就剩后边这一截，这是蛤蟆腿了。哎呀，唰，他一掉个，用这头刷奔樊梨花砸了下来。樊梨花一看，行了，没有暗器我就不怕你了，嗨，杀，刷着一刀。还杨凡一闪身，用他的兵器刚要躺，哪知道樊梨花把这刀收回来，来个拦腰锁玉带，斩，奔腰篮砍来。杨凡看不好，急忙马上歇身用兵刃挂，这兵刃短呢，哎呀不好，他想回去回不去了，二马一错蹬，一个莫秋刀，杀，呜，奔哪砍，奔伯相。这一招啊，叫倒打紫金冠，又叫脑后摘瓜。摘什么瓜呀、啊？摘脑袋瓜啊。这个瓜还不管熟不熟呢，愣摘呀、啊！要是摘上啊，也就是砍上，命就没了。再说那杨凡已经听到脑后金风所响，急忙锁梗藏头一弓箭，哎，这一低头，樊梨花这刀就过来，咔嚓，咕噜，杨凡的人头掉了没有？怎么？因为杨凡一哈身低头，这刀啊，就砍高了，砍在哪儿了呢？就砍在这块，从这下来，咔的一下子，吓得机灵打冷战，再一哈身，唰，把盔头砍掉了。脑瓜顶有发钻，发钻砍掉了，头发也削掉了，这么大块头皮削下来，哎呀，把他吓坏了。看了看，出血了。哎呀，樊梨花好厉害！扎扎扎扎，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学战马败阵，还好，别看头发揪掉了，头发没太散。为什么呢？这还有盔的箍在这箍着呢。樊梨花拍马舞刀就追了过来，就这阵番将上了四个人。人高马大，举兵刃把樊梨花刷就围上。女英雄樊梨花毫不畏惧呀、啊，舞动手中大刀，上下翻飞呀、啊。这匹马像猛火这般，这口刀光滑闪闪。别看一个人战四员将，嘿，绰绰有余啊！把这四个人逼到一块儿去了。就叫樊梨花这口刀啊，把他们指挥的，叫他们上东不敢上西，叫他们往北不能往南去啊。樊梨花一想，别这么打，这么打我不累完了吗？给你下，猛然虚晃一招，奔的是东边这员将一举刀，突然刀招一变，哎，砍，来个老太太切葱花大抹鞋呀，就把这员将从这块咔嚓砍掉，上半截掉在马下，下半截还坐在马上。那员将看，哟，一愣神，砰， 斗大人头落地，那两一看不好，扭头学马刚要走，樊梨花的大刀来个海底捞月，别走，还唰，使棍的这个膀子咔就下来。另一个，哎呀，我和你拼了！樊梨花的大刀唰，力劈花山，这好，从脑瓜顶劈下来，咔的一下子，差点劈两半。四员将是三死一伤，杨凡在那块关帝廖镇呢，有人给他上点止血药，不太疼了。他在这关帝廖镇，他心里明白，不能收兵。你樊梨花能耐再大，常言说的好，好汉难敌四手，恶虎害怕群狼。刚才四员将没把你生擒活捉，要你命。我上来八员将，呼啦，八员大将围住樊梨花，樊梨花一个人，呵，团团转，毫无惧色。此时在白虎关内来了一位关帝廖镇的，谁呀？不是别人，六国元帅苏宝同。苏宝同怎么来了？书中暗表，六国大帅苏宝同在哈密国王面前进谗言，是他挑起这场战争，他要给他的爷爷苏定方报仇，一心找老罗家人。就这样联合六国兵马进犯大唐，两下打了二年的时间，想不到在锁阳关一战他败了。六国大帅苏宝同打了败仗，损兵折将，他不敢回国呀。是啊，他把话说得太满了。那不说，那几国借兵可都有代价，没听说帮着打仗将来分胜利果实没我一份儿，门都没有，叫我搭粮饷搭人命啊，我不干。所以他吓跑了。从打锁阳关结束之后，他就跑到山上找他师父去了。他师父谁呀？飞波和尚，是个出家人。这个家伙有本事，二次在高山学艺，又学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并且鼓捣他的师父：师父啊，我打了败仗，我怕我国王我姐夫不饶我呀，你呀得陪我下山报这个仇。飞波和尚答应了，不但他答应，还联络他的师兄金官道李道人一块儿下山。来到了白虎关，这就已经得到了消息了，说哈密国丢失好多关城啊，从锁阳关之后，什么朱雀关、玄武关、青龙关、寒江关都落在大唐之手，也把苏宝同吓坏了。再往前打，如果白虎关这个咽喉要路被大唐要打通了，往前去过了芦花河就是都城，哈密国保不住了。说什么我在这聚集兵力，白虎关打一场硬战。就这么，杨凡在疆场打仗，苏宝同来了。杨凡不太知道，前不久倒是有人送信说六国大帅要到这来，他以为啊是给他增兵增将。苏宝同这一来，在城头关帝廖镇无形中就助长了白虎关军卒将官的威风，擂鼓助威，鼓声大作呀。再说唐兵唐将，大家关帝廖镇没有元帅话，不敢上战场，因为当初讲的明白，樊梨花要亲手杀了杨凡，一给老元帅薛礼报仇，二给秦怀玉等五员大将雪恨。另外薛丁山被抓进白虎关，樊梨花那是拼命了。可是现在敌将以少胜多，这还了得？程咬金说，孩子们冲啊上啊，就这一句话，只要有发令的就行啊。前边是两员小将秦汉斗一虎，紧跟着几员女将窦仙童、薛金莲，加上陈金定、薛英龙啊，小将薛英龙 拿着大枪也上阵了，特别是陈金定啊，别看他是一员女将，双膀一晃有千八百斤的力气啊，哇牙一叫，吓得敌兵四散逃奔，都分不清他是男的他是女的了。陈金定可乐了，当初在锁阳关叫他在那守城把他憋坏了，这次由樊梨花把他调到前敌和薛丁山拜堂成亲，算称心如意了。没想到丈夫被杨凡给抓到城里，哟，我刚结婚就叫我守寡呀、啊，杨凡呢，我守寡我也把你宰了，催马他奔着杨凡就过去。杨凡一看来了员将，看了半天才明白是女将，我怕樊梨花还怕你吗，催马迎战。不过他的暗器没了，手中金针蛤蟆槊已经被樊梨花给砍坏，顺手要过一口大刀，来到陈金定的近前搂头刷就剁。他哪知道陈金定力气比男的还大呢，眼看着大刀奔自己头顶劈下来，陈金定双手一攥大棍来个海底捞月，由下往上还开，就听着刀棍相碰，啪，可了不得，不知道陈金定劲儿多大呀，震得杨凡膀子酥的一下子，虎口都裂了啊！一扎着手，这口刀日日日飞了。陈金定一看，哈哈，杨凡呐、啊，你就这两下子，我说妹妹梨花呀，仙童啊，咱们抓住杨凡去换薛丁山。